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德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这是路德记的第四讲。
我是金佩。我们前面几次已经说到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城里，路德去到波阿斯的田里，然后上一讲我们念到路德在波阿斯的破麦场上。
是的，路德记的第三章用路德求波阿斯尽致敬亲属本分的行动作为开始，然后又用路德安坐等候作为结束，因为剩下来的事是拿俄米和路德没有办法操纵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这事怎样成就。
金华牧师啊，这不就像我们基督徒吗？有很多事情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到父神的面前来祷告，求他显明他自己的旨意。
不错，不管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相信那是神为我们所做最好的安排，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稳妥的享受在主里的安息。
所以能够安坐等候实在需要很大的信心。金华牧师啊，我相信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相信的不是波阿斯，而是神，所以她有把握，她知道波阿斯一定会照着律法的义务尽心的去做。
不错，现在我们就从路德记的第四章来看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安排一切。第四章一共有三个段落，第一节到十二节是说到波阿斯为路德去和另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交涉，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说到波阿斯娶路德为妻，最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用大卫的家谱来做附录，让我们从其中看见圣经怎么样把这真实的故事连接到了弥赛亚的家谱里，更确切地说是怎么样的把路德的故事连接到了神救恩的历史里。
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我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挑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
弟兄姐妹，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在当时城门口是城里唯一的广场，所有进出城门的人都迟早会经过这个人人必经之地，而且城里那些年长的人也都会聚集在城门口去帮助需要进行法律手续的人。波阿斯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早就到城门口去等候他想要见的亲属。
果然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那一天就经过了城门口，波阿斯就把他拦住，挑选了本城的十个长老，按照当地人的规矩请他们担任见证人。
不错，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在生命记就有好几处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法定的见证就可以成立。可是波阿斯却找了十个长老来做见证，可见他对这件事情是很慎重的。
是啊，跟着第三节跟第四节，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
弟兄姐妹，波阿斯的交涉是很有技巧的， 他把这个交涉分成两个部分。他先向那个亲属提到为死去的亲属以利米勒赎回土地的事，因为根据利未记25章25节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己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那个以利米勒致敬的亲属听见波阿斯的话，就一口答应说，我肯赎。于是在第五节第六节，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波阿斯提醒那致敬的亲属另外一个法律的义务，就是他既然愿意赎回拿俄密的产业，他也有义务要娶路德为妻，为死去的以利米勒家留名，继承产业。波阿斯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仔细，他提醒那致敬的亲属，路德是个摩押女子。
也就是说，波阿斯提醒那个人，如果他娶了路德这个摩押女子，他就必须承担自己的产业跟利益会受到危害的后果。所以那个人听见以后就表示他不愿意了。
显然那人意图的是那块可能成为自己财富的土地，却不愿意自找麻烦的去娶路德为妻。他并不想尽律法的义务去帮助拿俄米一家脱困，也不愿意因此牺牲自己的利益。
弟兄姐妹，想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感谢神。从前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他也受到看不起外邦人的犹太人攻击跟排斥，可是保罗却坚持传福音给普天下的人是神的心意，这样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神家里的人，能够享受神给全世界人的救恩。
是的，既然那人把这件事看作是烫手山芋，那么波阿斯就是求之不得了，他愿意承担那个致敬亲属不愿意承担的冒险，也愿意为路德做那个人不愿意做的牺牲，这就是爱。
是的，弟兄姐妹，神为了爱我们，也同样的愿意接纳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并且甘愿的牺牲自己，为了是要让我们得到神的福气，这更是神的爱。
不错。
接下来，让我们从路德记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看看波阿斯怎么样让这次的交涉成为公开合法的结果。首先第七节先对后面要说的脱鞋这个动作做了一点解释，说从前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跟着第八节，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意思就是交涉已经成了定案。
弟兄姐妹，脱鞋这个规矩是根据生命记第25章第5节到第10节来的。从前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如果有人不愿意为他的亲人尽致敬亲属的责任，那位要求他尽责任的寡妇就可以当众把那人的鞋子脱下，并且吐唾沫在他脸上去羞辱他。不过呢，后来这个脱鞋的动作就慢慢的变成了放弃权力的象征，表示自愿把权力转让给别人，或者放弃应尽的义务，让别人去为他尽义务。
对，下面第九节跟第十节，波阿斯马上就做了有法律效力的宣告，他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 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弟兄姐妹，波阿斯宣告，不但他要无条件地为拿俄米死去的丈夫以利米勒赎回产业，而且也要娶路德为妻，好为以利米勒家生子立后，传宗接代，继承产业。
金华牧师啊，神也是这样毫不吝啬的牺牲，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赎价，把我们赎回来，又让我们在他的家里留名。
不错，对路德来说，波阿斯的这个宣告给他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波阿斯的爱让他得到了遮蔽，从绝境进入了佳境，从贫穷变成了富足，从卑微变成尊荣。这不就像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吗？
确实是的。虽然波阿斯对路德的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的缩影，可是弟兄姐妹，路德他善良而美丽，我们呢却是满身的污秽，一无是处。如果不是我们愿意让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神的话借着圣灵来膏抹我们，我们真是没有可以跟路德相比的地方啊。
而且波阿斯为路德付出的代价也远远不能和我们的父神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来相比。他不是用很有限的金钱，而是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实在应该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一样的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对，接下来坐在城门口的人跟长老们都为波阿斯做见证，并且祝福他。在11节跟12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弟兄姐妹，这些见证人为波阿斯的祝福包括了四个。第一个祝福是，愿进入波阿斯家门的路德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根据圣经的记载，拉杰和利亚给雅各生了12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就成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所以这些长老的祝福就是波阿斯和路德所建立的家也要成为神所拣选的家族。
是的，这个祝福后来也真的应验了。大卫就是波阿斯的后裔，波阿斯跟路德也被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
对呀、啊。至于第二个祝福是波阿斯在以法他得亨通。我们以前说过，以法他是物产丰富的意思，是雅各时代的名字，后来被称为伯利恒。波阿斯当时就住在以法他，所以这是一个根据以法他的名字来祝福波阿斯是一个多产的人。
对，创世纪35章说到，以色列民族的先祖母拉杰因为难产而死，他后来就被葬在以法他。所以这个祝福更是预言，虽然拉杰生产的时候遭遇到艰难，可是波阿斯跟路德却要在生产的事上亨通。
弟兄姐妹，这又是一个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预言。耶稣基督经过十字架的艰难，在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归向他。多产的祝福就这样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
是的，长老们给波阿斯的第三个祝福是，愿波阿斯在伯利恒得名声。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伯利恒就是以法他。这个祝福又是一句从他们口里面所说出来的预言。预言太初亘古永在的神会道成肉身降生在伯利恒，在大卫的宝座上掌权。
是的，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印证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不错，最后第四个祝福是，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弟兄姐妹，为什么在这个祝福里，长老们把路德比作他玛呢？又为什么要愿路德像他玛从犹大生出法勒斯呢？
我们念创世纪38章就知道，他玛本来是犹大的儿媳妇，她嫁给了犹大的儿子尔，结果这个不讨神喜悦的尔死了，没有为自己留后，犹大就要求第二个儿子俄南娶他玛为妻，为哥哥留后。作恶的俄南后来也死了，那个时候呢，犹大就不愿意让第三个儿子去娶她了。
最后他玛为了自己的丈夫在法律上的权利，就用计谋让犹大跟自己发生了关系，结果他玛就给犹大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斯，一个叫谢拉。神为了对雅各家遵守他的信实，拣选了法勒斯成为弥赛亚的祖先，主耶稣就是从法勒斯的后裔里生出来的。
所以长老们祝福波阿斯，愿他的后裔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意思就是说，波阿斯要照类似犹大的辈分，和跟他玛一样不幸遭遇的路德，生养蒙神赐福的下一代。
计划牧师啊，没有想到这又是圣灵感动那些长老们所说出来的预言。神怎么样使法勒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神也照样的使路德的后裔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
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只要你相信神，神就会像接纳他玛、拉合和路德一样的接纳你，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信心家谱里有份。
路德记第四章13节到17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弟兄姐妹，您还记得吗？路德记第一章19节，当拿俄米从摩押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城里的妇人看见拿俄米在短短的10年里沦落到家破人亡的绝境，他们是怎么样说的呢？他们不是感叹地说，这是拿俄米吗？
是啊，在他们的眼睛里，拿俄米肯定一辈子要在懊恼当中过着没有盼望的生活了，甚至拿俄米也自己认定了他不可能从苦境转回的。所以在路德记第一章20节，他对那些妇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
可是那些妇女们万万没有想到， 神竟然借着波阿斯和路德为拿俄米预备了一个这么温暖的家，又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好为拿俄米死去的丈夫留名。
计划牧师啊，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诗人称颂神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就是这些妇女在拿俄米身上所看见的神。
是的，所以啊，他们不但为拿俄米高兴，也为拿俄米感谢神。他们相信，虽然波阿斯和路德所生的儿子和拿俄米没有血统的关系，可是这个孩子和拿俄米会亲密到远远的胜过他亲生的骨肉。
是啊，他们说这个孩子不但在法律上是为他传宗接代的人，这个孩子还能够提起拿俄米的精神，意思就是医好他心灵的创伤，使他忘记过去痛苦的经历，以致他好像返老还童的一样。
不错，十五节，妇女们为拿俄米感谢神的时候还说，这个孩子必奉养你的老。他们知道路德为了敬畏以色列人的神，追随婆婆拿俄米回到对他来说是个异乡的伯利恒，孝敬婆婆和他在一起受苦。所以他们说，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更好。
十六节说，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拿俄米，现在却能够为死去的丈夫以利米勒抱着路德为他留后而生的孙子，这不是一件让拿俄米充满了盼望跟心满意足的事情吗？
的确是的，圣经说妇女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的意思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我相信啊，俄贝德后来一定好好的服侍了老迈的拿俄米，并且一生敬拜又真又活的神。路德记剩下的最后五节经文是一个附录，这个附录是用大卫的家谱来做的。从这个附录的家谱里，我们知道神让圣灵记录了路德记的故事，为的是要告诉我们神拣选了波阿斯和路德，使这两个有信心的人成为大卫王位传承的先祖，让他们在神救恩的谱系里有份。
让我先把这段经文念出来。路德记第四章18节到22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
弟兄姐妹，这个结束路德记的家谱和旧约圣经其他的部分一样的重要，因为这个家谱连到了大卫的王族，显明了神的计划和安排。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温习一下有关致敬亲属以及这件事情所预表的属灵的意义。要成为这样的一位致敬的亲属又是救赎者的人，他必须有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个致敬的亲属。其次，他必须愿意无条件的去赎回。第三，他必须有权利去赎回。第四，他必须甘心牺牲自己的利益。第五，他必须付出赎回的代价。
是的，首先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6节说，耶稣基督取了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身体，承受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血缘。凡是相信神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 他和我们有至近亲属的关系，最有资格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我们的救赎者。
第二，耶稣基督，他愿意做我们的救赎者。罗马书第三章23节和24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条件，耶稣基督甘愿的，没有条件的把我们赎回来归给神。
第三，耶稣基督，我们这位至近的亲属，他有能力救拔我们。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大祭司。只有永远活着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第四，耶稣基督甘心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了要赎回我们，他不但亲自道成了肉身，而且是故意的降卑自己，选择我们最不愿意做的奴隶的身份。他的死就是牺牲到底的表现。
的确是的。第五呢，耶稣基督愿意付出赎回我们的代价。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到六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就是圣经用伯阿斯和路德的故事来作为耶稣基督和我们的预表。
弟兄姐妹，有了这样一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把我们赎出来的至近的亲属，剩下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选择神，并且归到神的家里，请求他用衣襟遮盖我们，为我们出面，为我们付出我们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的赎价，把我们赎回来归给他自己呢？
我们把路德记这个附录里的家谱和他之前的救恩历史衔接在一起，我们就知道神曾经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应许他说要从他繁衍出一个孕育弥赛亚的民族。
为了成就神的应许，神赐给没有儿子的亚伯拉罕一个独生子以撒，后来神又在以撒的两个儿子里拣选了雅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发展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神再从这十二个儿子里拣选了犹大，作为弥赛亚传承的先祖。
接下来在犹大的儿子里，神拣选了法勒斯成为弥赛亚的先祖。路德记附录里的这个家谱就是从法勒斯开始记录的，一直记到大卫。我们从这个家谱就看到，原来波阿斯是大卫的曾祖父，而路德生的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了。
神曾经应许大卫，他的子孙要世世代代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应许最后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实现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家谱实在是一个弥赛亚的家谱，在这个家谱里的人都按照神救恩的计划被拣选成为弥赛亚家谱里的一份子，这个是多么大的福气啊。
对，奇妙的是，路德本来是被神弃绝的摩押人，被判定永远不能进到神面前的人，可是却借着波阿斯进入了以色列人的家族。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清净了。进化牧师啊，这不就是路德记最好的结论吗？
的确是的。还有啊，路德是路德记前面三章的主角，可是从第四章开始就没有再看到路德有什么行动了。
嗯，这跟我们基督徒进到神家里是一样的。从前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一切都为着自己营营碌碌。现在呢，我们却在基督里，基督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从此我们就安息在他的里面，凡事让他来做主。我们只需要安静地等候他，享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这就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是的，让我们来祷告，一起向父神感恩。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大爱，使我这个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能够得到拯救，进到你的家里，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差遣耶稣成为我的救赎主，谢谢你不但救我，而且继续的爱我，恩待我，怜悯我，顾念我。我愿意天天住在你的里面，让你兴旺，让我衰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好了，弟兄姐妹，路德记的查经就在这儿结束，愿神祝福你，
再会。